Hello， 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好，应该算是晚安吧？对，因为现在时间有点晚了。那欢迎大家来收看这一个卡内2015 mini 这一个小型的研讨会。好，那我今天的议题是Core 家族也就是 ASP.NET Core 1和 .NET Core 1 的开发的攻略。那你可能第一次听到 ASP.NET Core 1这个名称，那当然我等一下会解释是为什么。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课程内容会环绕在 .NET Core 和 ASP.NET Core 这个地方。因为 .NET Core 基本上它是一个微软在行动优先和云端至上这两个策略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产物。因为 .NET Core 必须要能够达到跨平台，尤其是在云端的环境里面，如果它没有办法跨平台的话，会让 Open Source 那一边 的开发人员会觉得说啊，微软可能还是只是在 Windows 上段自己在自己家里面玩而已。但是不是，微软的 Azure 平台其实它可以广纳百川，它有很多开放原始码的平台的资源。那当然 .NET 本身它既然要做到跨平台，那它势必有一定程度的改变。那当然微软在做开发工具的时候，它有几个很重要的目标，当然不外乎就是强大、开放还有提升生产力。那这一直是 Visual Studio 系列的很重要的一个宗旨。所以 Visual Studio 是地表最强的开发工具，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尤其是你用过可能就真的回不去了。好，那进入我们的主题 Core。我们在听到 .NET Core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非常兴奋的。为什么？因为它终于可以跨平台了，而且一次跨到 Mac 和 Linux 两个平台上面。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传统的 .NET 开发人员终于有机会可以把我们的作品、把我们的程式、把我们的系统移植到 Mac 或是 Linux 上面。那当然随着 .NET Core 的推动，那它的另外一个伙伴也就是 ASP.NET 当然也顺理成章的推向跨平台 的领域里面。那之前你可能常听到的是 ASP.NET 5，那 .NET Core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称为 .NET Core 5。那不过最近因为策略的关系，而且说实在的 .NET Core 5这个数字其实会让人家有一种很奇怪的错觉，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升级的版本。但是我们即将看到的是一个 migration 类型的版本。所以前两天 Scott Hanselman 在他的部落格里面公布 ASP.NET 5Day， 也就是说 ASP.NET 5不再作为下一代 ASP.NET 的用词，而是全部回归到 Core 这个家族里面。所以我们常听到的 .NET Core 5到新的命名就是 .NET Core 1， 那 ASP.NET 5就是 ASP.NET Core 1。所以我会想再说明一下它为什么会做这一次的改变。其实就是ASP.NET 5很容易让人有升级的错觉。我们经常在外面讲说 ASP.NET 5怎样怎样怎样的，那一定就会有人觉得奇怪，那 ASP.NET 5不是 ASP.NET 4的升级版吗？对，那为什么你一直在强调说它是一个重新建构的一个平台，它不就是一个只是升级的而已吗？那当然我要强调的就是它是一个 migration而不是 upgrade。migration 的话就是它会动到基础建设，它会动到基础建设。那你的程式如果要上到 ASP.NET Core 的话，那你的核心基础部分有可能需要移动，有可能需要修改。它和升级不一样，如果是升级的话，它就是你可以不用改，就直接平顺的直接跳一个版本。但是当你碰到的移转的情境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些作为，调整你的应用程式去相容于或是去支援这一个新的平台，然后可以享有它所带来的好处。所以改名是为了让错觉消失，因为 Dynamic Core 和 ASP.NET Core 它本来就和原有的 Dynamic Framework 和 ASP.NET 完全不一样，哦，所以这两个本来就是基于相同的基础，所以他们把 Dynamic Core File 和 ASP.NET File 合并起来，哦，变成真正的一个 Core 家族。好，那 Dynamic Core 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一个可以跨出 Windows 的 Dynamic，哦，它可以同时支援到 Windows、Linux 和 Mac 三个平台，哦，这个也是它最主要的目的。哦，Dynamic终于可以跨出 Windows。好，那Dynamic Core 本身，它有些人会把它和 Mono 相比，但是其实它并不是 Mono。哦，不过它可以跟 Mono 并存，这是确定的。哦，你可以把Dynamic Core 视为是官方版的，哦，官方版的 Mono。哦，但是它本身并不是 Mono， 所以不要跟 Mono 混在一起。那它可以跑在 Linux、Mac 哦这些作业系统。那目前哦微软官方它所钦定的 Linux 是Ubuntu，那未来会扩及其他 Linux 的作业系统。好，那Dynamic Core 是跑在一个叫做 Core CLR 的环境上面。哦 ，Core CLR 和 CLR 其实有点像，哦，但是 Core CLR 它有针对跨平台的部分做一些优化，哦，做一些调教，哦，那在 Windows 上它使用的是 Rustin，哦，所以你在 Windows 上的时候你可以使用 Rustin 的 compiler 的一些功能，哦，像是修改后继续，哦，或者说你可以从用 Rustin 的物件模型去取得程式码的一些资讯之类的，哦，那在 Mac 和 Linux 上它使用的是，哦，Linux 版本的 NSIDLE compiler，哦，所以同样的一套 code 在 Mac 和 Linux 还是可以，哦，编译成他们自己的，哦，原生的 code。哦，那 Dynamic Core 本身它有随附一套 framework，哦，这一点就和 Dynamic Framework 是一致的，哦，只是说 Dynamic Core 里面附的 framework 是相容于 Dynamic Core 的 runtime，哦，也就是它的 CLR，哦，所以它的 framework 里面的 library 是可以跨平台的。那目前 Dynamic Core 的 API 的情况，哦，其实已经有 98% 以上的 API 物件类别已经完成 porting， 也就是说它可以跑在 Dynamic Core 上面，哦，其实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套件，像是 System.Data，哦，原本 Dynamic Core 里面没有办法跑 ADO Dynamic，哦，但是在这一个套件完成 porting 之后，哦，它就可以顺畅的执行在Dynamic Core 上面。那还有像是我们经常在使用的，哦，动态产生或动态载入、动态读取型别资讯的 System Deprecation，哦，还有网络存取的 System.NET 以及安全性的套件 System Security 这一些，哦，那 Dynamic Core 里面的 Framework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未来在Dynamic Core 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再需要安装一大套的 runtime，哦，你只需要 download 应用程式所需要的 package 就可以了，哦，它的每一个 package 都已经 切开、哦，那 Dynamic Core 其实它还放在 UWP 的 API 里面，也就是我们说的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的 API，哦，不过它并没有 Windows Phone 的 API，哦，所以如果你还是使用 Windows Phone 或者是 Windows 表单的应用程式的话，那你可能要换个方法，哦，开发你的程式，不然的话你原本的 Windows Phone 的程式是没有办法移到 Dynamic Core 里面的。好，那如果说你想要在 Mac 上面安装 Dynamic Core 的话，哦，你可以到 Dynamic Core 的官方网站，哦，dynamic.github.io，哦，里面有一个 Get Started 的网页，里面有说明各个平台在安装 Dynamic Core 的时候的方法，哦，那以 Mac 来说它有一个 Package，哦，你只要把 Package download 下来安装就可以了，哦，然后你使用 Dynamic CLI 来初始专案，哦，这个等一下会秀给大家看。那专案初始化完成之后再使用你喜欢的编辑器，哦，包括Sublime， 哦，包括 Art， 或者是，哦，我们最近力推的 Visual Studio Code， 用它来开发你的程式，写完之后再使用 .NET CLI 去 build 你的专案就可以了。那同样的，如果你要在 Linux 上安装 .NET Core 的话，那我们这边是用 Ubuntu 来做范例。首先你必须要下载和安装 .NET Core 本身的这个 dependency 的描述档。这个描述档案会指示 Linux 的界面，你有哪一些档案是需要被 dependency 要直接抓下来的。然后你可能还会需要取得信任的金钥，利用这个金钥来去对远端去做一个识别，然后它可以下载。然后你可能还需要取得一些更新的档案，让它可以安装 .NET Core 所需的。然后你就可以使用指令来安装 .NET Core。那安装完成之后，你其他的动作就和 Make 一样，你可以使用 .NET 的指令来新增专案，然后使用 BI 啊或是 VS Code 来开发你的程式。那最后一样使用 .NET CLI 来 build 你的专案。那想当然了，不管你是在 Windows、Mac 或 Linux 上，我们都建议你使用Visual Studio Code， 因为它是一个跨平台，然后用起来其实感觉还不错的编辑器，虽然它还没有办法做到 Visual Studio 那么强，但是它起码为 Visual Studio 跨平台已经铺了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好，那刚刚我们所说的 .NET CLI， 其实它是一个 .NET 的开发的命令列界面。你在 .NET Core 里面，你想要 build 专案，你想要 download package， 你要 build 或是你要 run 都必须要靠它。在 Mac 和 Linux 上，因为没有相应的 GUI 界面，所以你一定要使用它来做。那它会有几个指令，像你要建立一个专案，就是 .NET new， 下 .NET new， 它就会帮你把该有的内容建出来。那当你的程式编辑好之后，写完之后，你用 .NET Restore， 去还原写在 project.json 里面的那些套件，因为没有这些套件，你就没办法 build， 所以你要先还原。那还原之后，你可以先试着去 run 一下，看你的程式有没有办法 work。那程式可以 work 的情况之下，你再去下 .NET build。它会把你的程式码变成 IO。那针对 Mac 或 Linux 的最佳化，它有提供一些参数。那如果说你想要 build 成 native 的话，在 Windows 底下你可以使用 RootJIT 来跑这个程式的话，那你可以加上一个 native 的 option。那如果是在 Linux 下的话，你可以再加一个 CPP 的参数。它会把这个 IO 变成 C 加加，变成 C 加加的 language， 然后用 C 加加的 compiler 去把它编译成最原生的执行档，所以它的效能不会太差，它效能不会太差。好，那我们来秀一下。好，这个环境是 Ubuntu 的环境。好，其实你要使用 .NET Core 很简单，先苦练一下。必要的一些内容，好，你在 Mac 或在 Linux 底下，你必须要以目录的方式，来去看待你的专案。首先我们先用 .NET New 去 build 这个专案，然后你会在里面看到 program.cs， 然后 project.json。那我们现在先不对它做编辑，我们直接做 restore。 好，这是在编译之前要做的工作。好，然后它会连接到，好，连接到必要的地方，好，比如说 NuGet 啦，或者是要套件来源的地方，然后去把相关的套件给它 download 下来。download 下来之后，它会产生一个滑解点 doc.json。好，它有这个档案之后，才可以确立说它用了哪一些套件。好，那我们就可以使用 .NET Run， 好，让它去 build 一下专案，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它成功的把你的程式码，好 ，build 好，然后执行起来。那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下，好，把它 build 成 IL， 好，但是当然，目前这一个 .NET Core 是在好 beta 的状态，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一些 error。哦，这个在 .NET Core 还没有完全完成之前，其实哦，这个是必经的过程。哦，但是当未来哦，它已经完成了它的整个开发之后，那这个问题将不会再存在。好，那如果说你想要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的话，哦，你可以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好，其实它的一个专案其实也就只有那几个档案而已。哦，比如说像你有 project.json 和 boolean.cs， 其实它里面的内容很简单。哦，第一个初始的专案它里面是放 .NET Standard.library。哦，这一个 library， 如果你是第一次安装 .NET Core 的话，那你可能要找一个网络比较通畅的地方来 restore， 因为它要 download 的东西很多。哦，所以如果说你在一个网络不顺畅的地方去做 restore 的话，那可能你要花很多的时间等待。哦，所以建议第一次在做 .NET restore 的时候，最好是找一个网络比较通的地方。哦，不然的话就是你可能要等很久。好，那它这个 project.json 它指示的除了 dependency 以外，底下还有一个 framework。哦，这个 framework 是针对特定的 framework 用的。哦，这个我们等一下在 ASP.NET Core 1里面，哦，会有比较更详尽的说明。哦，那它所产生的 boolean.cs 其实就是 hello world。哦，就是这么简单。哦，所以你 build 出来之后，哦，你看到的会是 hello world。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哦，重要的平台，就是 ASP.NET Core 1.0。哦，这个之前被称为 ASP.NET 5 的一个平台。那其实我在其他的课程，哦，或研讨会里面在讲述 ASP.NET Core 1的时候，哦，我都是这么形容它的，就是它重新定义了你对于 ASP.NET 的看法。哦，为什么？因为 ASP.NET Core 1，哦，它是第一个使用程式码来决定功能的 Web 开发平台。哦，对于 ASP.NET 来说，以前我们都要依赖 Visual Studio， 以前我们都要依赖 IIS， 以前我们都要依赖可能其他的工具来协助我开发 ASP.NET 的程式，而从来不是由 Core 来决定功能。哦，这一点在 Make 和 Linux 上其实已经行之有年。哦，但是在 ASP.NET 上一直都没有实现。哦，直到这一次的 ASP.NET Core 1，哦，它真正，哦，实现了用程式码来决定功能。哦，用程式码来决定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不再需要组态档，你不再需要其他的 GUI， 你不再需要靠其他的工具，你只需要靠你的 Core，哦，就可以决定你要的功能。那它也不是在，哦，一再相依于 IIS，哦，它不再相依 IIS，哦，就是说未来的 ASP.NET Core 1你可以不用在 IIS 上 run， 你可以在别的地方 run。哦，这个是它跨平台的成果之一。哦 ，ASP.NET Core 1.0 里面它有提供一个 Cassandra Server。哦，这一个 server 是一个 HTTP 的 hosting。哦，你 ASP.NET Core 1会利用它，哦，做 hosting。哦，那 IIS 虽然也是可以 hosting ASP.NET Core 1的应用程式，不过它本身其实它是使用 IIS Protocol Handler 把 HTTP 的要求转向到 Cassandra Server 而已。哦，这个我们后面会再提一次。好，那 ASP.NET Core 1它也是不再受限于 Windows 的 Web 开发平台。哦，这个是要归功于 .NET Core。哦，因为 .NET Core 本身就已经是跨平台的。哦，那 ASP.NET Core 理所当然也是可以跨平台。哦，而且是真正的跨平台。好，那最后就是 .NET Core 1它正式的和前端套件管理程式协同合作。我们之前常听到像 Border 啊、Group 啊或是 Grunt 啊这一些，前端的套件管理工具，或是前端的自动化程式，都可以运行在 ASP.NET Core 1上。如果说你想要尝试着使用 ASP.NET Core 1开发程式的话，你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面，比如 get.asp.net， 从那边取得你所需要的工具。那你可以从 docs.asp.net， 那边取得相关的文件。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尝鲜的，比较勇于挑战的，那你可以试试官方所开放的 GitHub。里面有完整的 source code，所以你可以从里面取得修改、扩充或是制作，你想要的版本，当然你也可以做贡献者，贡献你的一些，概念上的开发给，ASP.NET 的开发团队。那之前在 ASP.NET FI 的时候，它的执行环境叫做 .NET Execution Environment， 也就是说它之前是和 .NET Core 分流的。那它在和 .NET Core 分流的这段过程里面，它自己有提供一些指令码，指令工具 DNX， DNX 就是它的指令工具，那它早期叫做 K。 那 DNX 其实和 .NET Core 的工具很像，那唯一的差别大概就是说 .NET Core 的 CLI 是比较晚开发的，那 DNX 是相对比较早开发。但是你仔细的看它的那些指令，像 DNX， DNX 其实就是 .NET Run， DNU 其实就是 .NET Restore， 那 DNVM 其实 .NET Core 不需要 DNVM， 你只要 download 它的套件然后直接安装就行了。所以微软在下一个 .NET Core 1 的版本和 ASP.NET Core 1的版本里面要进行融合，也就是说在他们计划在下一个月开发，开放的 ASP.NET Core 1.0 的 RC2， 这一个版本它会回归到 .NET Core 底下，也就是说未来不会再特别的区分 .NET Core 和 ASP.NET Core 的用户端工具，它所有的指令基本上都会回归到 .NET CLI 的工具链底下，也就是说未来应该只会剩下 .NET CLI 而已，不会再有 DNX， 当然也有可能反过来，有可能反过来，因为目前版本还没有释出，所以我们并还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猜出到底是什么，但是可以预期的就是未来 ASP.NET Core 所使用的 CLI，会和 .NET Core 里的 CLI 是一致。那目前 ASP.NET Core 1的环境，因为它毕竟还没有完全融合，所以它，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它还是有分两股，一个是 4.5.1 的版本，这个是 for 现行 .NET Framework 的版本，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跨平台，但是你可以使用目前基于 .NET 所开发的这些 library， 这些 DLL， 这些第三方套件，都可以用在，DNX 4.5.1 这个环境上面， 那如果说你想要跨出 Windows 的话，你势必要使用 DNS Core 1。哦，那在旧的 VBS 的版本上面，你应该看到的会是 DNS Core 50、哦。因为它之前是叫 DNS Core 5.0、哦。它是以 DNS Core 1为基础。哦 ，DNS Core 1为基础。那它没有办法使用不相容于 DNS Core 1的元件和 DLL、哦。但是它可以跨平台。而且目前现有的 DNS Framework 里面的组件，已经有 98% 已经移转过去了、哦、所以他们 会预计在 1.0 版正式 release 的时候把这一些剩余的 API 全部都买归过去、哦、所以届时我们在正式版看到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完整的、哦、framework 的套件、哦、刚才我们稍微看了一下 DNS Core 专案的 Project and JSON、哦、其实它本身那一个 project JSON 里面的 dependency， 它就是在做相应套件管理这件事情、哦、如果说你早期就在摸 ASP.NET Core 1的话，你就会注意到这件事情、哦、那你只要去修改 dependency 里面的套件的参考、哦、它就会自动、哦、把参考的相关的套件透过你的、哦、.NET Restore 或是 DNU Restore 来把套件还原，而且它不会在锁固定的版本，你可以视需求选择特定的版本。它这个在之前是没有办法做的，因为之前的 DNS Framework 全部都是大包，大包的版本里几乎是没有办法做特定版本的更新，所以它现在使用套件管理的方式来做版本的管理的话，你就可以比较自由的去选择你要用的版本是哪一个、哦、当然如果你每一次修改、哦、里面的 dependency 的时候，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它会自动、哦、去 sync、哦、去 sync 套件、哦、这个在如果你是用 Visual Studio Code 开发的话，那可能就没有这个功能，但是在 Windows 的 Visual Studio、哦、它会自动帮你 sync、哦、你所更新的、哦、那些 dependency。那在这个过渡期里面，打内和打内 core 并行的过渡期里面、哦、你经常会碰到有一些特定的元件、哦、特定的组件、特定的 library 必须要使用在打内 framework 上，或者是有某些套件必须要使用在打内 core 上、哦、那像这种情况的话Visual Studio、哦、它有提供 frameworks、哦、这个选项、哦、这个是在Project and JSON 里面，那你可以视你的需要、哦、视你的需要去判断你要加在哪个地方、哦、如果说你的套件是要放在、哦、DNS Framework 上，也就是说它只相容于 DNS Framework 的话，那你就要把你的套件加在 DNS 451里面。那如果说这个套件只能用在 DNS Core 1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放在 DNS Core 50那一个区域里面。那如果说你是用 Visual Studio 的话，那你就可以在参考里面、哦、很明白的看到、哦、很明白的看到架构组件这样东西、哦、这样东西就是 Frameworks 里面的那些套件。不过对于 Mac 和 Linux 的开发人员来讲，他们没有 Visual Studio 这种地表最强的开发工具、哦、所以如果说他们要从一个空专案开始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讲也是有一点、哦、有一点累、哦、所以微软特别开发了一个专案范本产生器。那目前的话，这个版本产生器只有 ASP.NET Core 1才有、哦、.NET Core 1还没有，不过我相信之后他们会加、哦、会添加进去。那这一个产生器它可以同时运用在 Windows、Linux 和 Mac 的 OS X三个平台上面、哦、那它也不需要 GUI， 全部都是文字界面、哦、你可以从里面选择你要建立空应用程式、 Console、 Web 应用程式或是基本的 Web 应用程式、哦、Web API、哦、NetC、ASP.NET 类别库或者是单元测试专案、 哦，它都可以建得出来。那它也是一个基于目录为主的，哦，所以当你在选择生成套件的时候，它就会询问你说你要建立哪一种，哦，然后它会问你说路径在哪里，哦，那之后的话，它也会贴心的指示你说你应该要怎么跑，哦，你应该要怎么跑来去 build 你的专案。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 demo。好，那ASP.NET Core One 的专案结构其实它和 MVC 有一点像，哦，有一点像，因为 ASP.NET Core One 它所附带的就是 MVC 6，哦，所以到时候你们在使用 ASP.NET Core One 开发程式的时候，如果你只会 Webform， 很抱歉，哦，目前 ASP.NET Core 暂时没有打算要支援 Webform，哦，所以你要进来这个世界，你就得使用 MVC。好，那 ASP.NET Core One 的专案结构里面，你会发现到，哦，它的静态资源被切出来了，哦，它把它放到 Triple W Root 里面，哦，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把程式码和静态资源切开，哦，切开之后我就不用每天去烦恼说我的静态资源应该要摆在哪，哦，那动态的程式码的资源到时候，哦，几乎都会被编译到 DLL，哦，所以它也不会干扰前面，哦，静态内容它所放置的，哦，它所放置的一些，哦，一些方式，哦，它因为程式码部分全部都会被编译到 DLL，哦，那里面还有一个相依性，这个相依性是针对前端，哦，如果你是用 Border 啊或是 NPM 啊，哦，它里面会显示，哦，它所相依的一些套件，比如说 你有用到 jQuery， 你有用到Bootstrap， 你有用到其他的套件的话，我，哦，这边都可以看到。那目前它都可以支援市面上一些知名的，哦，的 JavaScript 套件或是前端的套件，比如说 Formworks，哦，这一个字型套件它也可以 support。 好，那你会注意到 WebConfig 不见了，哦，这是因为 WebConfig 在 ASP.NET Core 1的角色已经被 Project and JSON 取代。哦，那如果你在这边还看得到 webconfig 的话，那你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它必须要挂 IIS Protocol Handler，哦，这是你要把 ASP.NET Core 1挂在 IIS 上的重要，哦，重要的一个档案，哦，如果说 IIS 里面没有 IIS Protocol Handler 的话，它没有办法成功的把流量导向到 ASP.NET Core 1的 Cassidy Server 上面，也就是说你就没有办法把它弄到 IIS 上。好，那还有几个档案，像 startup.cs，哦，你所有的程式码的行为都要放在里面。那还有像是 appcities.json 或 global.json，哦，这一些档案个别决定了应用程式的设定，哦，还有这一个方案里面，哦，所用的，哦，.NET Core 的 SDK 的版本。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哦，.NET Core 也有 CLI， 那当然 ASP.NET Core 1也有 CLI， 在他们还没有整合之前，哦，他们是有各自的 CLI 的程式，哦，不过如果是 ASP.NET Core 1的话，它并没有建立专案的指令，哦，所以你必须要使用刚刚所讲的，哦，那一个专案范本产生器，或者是你使用 Visual Studio。那还原套件的话，它必须要使用 DNU，哦，这一点和.NET不太一样，哦，它必须要使用 DNU， 然后下 restore 参数，哦，它会帮你读取 Project and JSON 里面的，哦，套件的资讯，然后把它去一个 download 下来，哦，那 download 完之后你可以试着先去执行，哦，那执行的话要使用 DNX 指令，哦，要使用 DNX 指令，那它预设会抓DNX 目录执行当下那个目录里面的 project and JSON。 那如果说你要跑别的专案的程式的话，那你可以把 project and JSON 的位置修改一下，然后传给 DNX。 那第二个传输就是在 project and JSON 里面，其实它可以放很多 command line，那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command line 去run。哦，那建制的话，当然一样和 .NET 的参数、哦、是一致的，是 build， 不过它是要用 DNU， 哦，它是要用 DNU 来去做 build， 哦，那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参数，比如说 package， 哦，它可以把专案的输出打包成 NuGet， 哦，这一点对 library 型的专案是很有帮助。好，我们来秀一下。好，当你想要产生 ASP.NET Core One 的专案的时候，你可以下 Your ASP.NET， 但是你要事前有安装。哦，事前有安装的话，哦，你就可以哦直接跑。哦，那当然有时候你会看到更新，哦，你会看到更新，所以它会提示你要怎么更新。好，那现在你可以选择你要输出哪一种专案类型，比如说如果我要看哦。ASP.NET 的 Core One 的 Application 范本的话，我可以选择 Web Application 或是 Web Application Basic。哦，那我这边选择 Application Basic， 然后他会问我说我的名称是什么。好，当你给定名称之后，他就会把所有的内容建好，而且他会给你指示说你接下来要怎么做来去 build 这个应用程式。哦，所以我们就可以按照它的指示来走。哦，然后下 DNU Restore， 在 build 的，哦，不管是 .NET Core 或 ASP.NET Core， 你都要这么做。哦，因为这样可以确保说你的应用程式所需要的那些套件，哦，全部都会存在。同步完成，哦，同步完成之后，你就可以下 build。哦 ，build 的话，它会把套件哦和程式全部都 compile 完，哦 compile 完。哦，那当然，如果说你的套件还不是哦不完整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 error。哦，不过这个不影响执行。哦，你还是可以试着去执行看看。哦，因为 build 可能会需要额外的一些套件，那你如果缺乏这些套件，那可能就没有把它 build 成功。哦，那我现在已经 run 起来了，哦，run 起来你会发现它聆听了 localhost 的 port 5000， 所以我就可以打开我的浏览器，输入 localhost 的 port 5000，哦，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完整的画面，哦，而且这个画面是真的可以 work 的。那这个范本它是用 Bootstrap 做的，所以看起来还蛮漂亮。哦，不过在你执行的过程之中，你会发现后面的字在跳动。哦，后面的字在跳动。哦，当你按下每一个 URL 的时候，它都会记录一些讯息在里面。哦，这个讯息，哦，会有助于你去除错。哦，尤其是你会碰到一些奇怪的问题的时候。那有这些 log， 你可以得到比较明确的记录，哦，说它到底跑了什么东西。好，那我们可以用 Visual Studio Code，哦，把它打开来看一看，它刚才程式里面到底产生了什么。你会发现它该有的一个都没少，像 project.json、startup.cs，哦，这一些，哦，一个都没有少。然后它的 triple root，哦，里面放的这一些都是静态的资源。然后它程式正是在执行的时候，它会从 triple root 进去，哦。那你这边所看到的这一些，哦，程式码，它都会被编译成 DLL，哦，所以这个路径上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所以比较不用担心。你只要把静态资源放到 triple root， 就一切都解决了。好，然后它里面还有 border.json， 哦，这个是给 border，哦，来做套件管理用的， 哦，它预设就有 Bootstrap 和 jQuery， 还有 jQuery Validation 这一些套件。哦，那同样的，哦，它里面也有一个 Group File JS， 哦，这个是给 Group 用的。哦，它会在专案编译建立的时候，哦，来去动态的，哦，把它的静态的资源全部都放到正确的位置里面去。哦，所以以后你在 View 里面，你只要固定参考到 Triple W Root 里面，哦，那原则上就可以抓到，哦，正确的静态的资源。好，那重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 Startup。哦，因为这个 startup 里面决定了你的应用程式需要哪一些功能，哦，比如像 configuration builder，哦，这个是主态，哦，主态产生器，哦，那你可以加入 JSON file， 就是你专案里面的 appcities.json， 那这里面会定义了一些，哦，应用程式专属的，哦，应用程式专属的一些设定，那这些设定会透过，哦，configuration builder，哦，去把它读进来，哦，然后它也可以加入环境变数，哦，你可以把环境变数给它加进来，哦，那再来就是你必须要加入 MVC，哦，加入 MVC 来把 MVC 这个套件 的 library 的界面把它加进来，哦，加进来之后你才可以在 configuration 这边使用 use MVC，哦，把 MVC 启用，顺便给它一个预设的路由。那除了这个以外，像使用静态档，那你就要使用 use static file，如果你没有给这一个呼叫的话，那你所有的静态档案都不能 work。ASP.NET Core 1其实它在程式码决定功能这件事情做得还蛮彻底的，哦，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用程式码决定它打开的话，很抱歉，你就是不能用，哦，这一点在 IIS 上是不一样的。哦，以前在 IIS， 你可能要跑去 IIS 管理员里面去 enable 那些功能或 disable 那些功能，哦，它才会 work 或不 work。哦，不过在 ASP.NET Core 1里面，如果你的程式码没有指定，哦，没有指定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那它就是不 work。哦，所以它的标准变得比较严格，哦，变得比较严格。但是利用程式码决定功能这件事情，就代表说你不再需要学习一大堆的 GUI，哦，你不需要再学习一大堆的 command line， 额外的 command line， 那你就可以决定你的应用程式应该要用什么功能，应该不用什么功能，哦，光是这一点就比 ASP.NET 之前的，哦，都要来得好，哦，当然你可能不一开始会不习惯这种模式，哦，可以节省你不少的时间，哦，尤其是额外学习的时间。好，那刚刚有提到 Cassia Server，哦，这个是 ASP.NET Core 1里面新增的一个 Hosting 的 Server，哦，它本身可以跨平台，而且它也可以做 Self Hosting，哦，所以你的 ASP.NET Core 1的唯一的一个 Server，哦，唯一的一个 Hosting Server 就是 Cassia。 那 IIS 在 ASP.NET Core 里面它已经不是主角，哦，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配角。怎么说，哦，因为它必须要透过 IIS Platform Handler 才可以做，哦，那这个是之前的做法，也就是 ASP.NET 4之前，哦，你必须要把整个行程，哦，整个行程放在 IIS 里面，那 IIS 里面它会启动 ASP.NET 的 Worker Process， 然后去把应用程式载进来，哦，这个是 .NET 4，哦，到 4.6.1 的做法都是这样子。但是如果到了 ASP.NET Core 1.0 的话，哦，那你会发现它的形成其实是 Cassia Server， 而且它不在 IIS 上，哦，它不会出现在 IIS 上，那 IIS 只是做一个转送的，哦，一个转送的角色而已，哦，它会把 user 进来的 HTTP 要求转送到 Cassia Server，哦，然后才送到真正执行的 App 上面去，哦，这一点和 Node.js哦，和 JSP 的 Tomcat，哦，有异曲同工之妙，哦，所以你会发现，哦，在 ASP.NET Core 的一些做法，其实 有一点比较贴近于现在 open source、流行的一些做法、但是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把行程放在 IIS 里面的话，那只要有一个行程 crash、可能会导致 IIS 整体的架构不稳、但是如果说把它切出去的话，那就算一个行程崩溃了，那其他的架构其他的应用程式还是没有问题、所以这样子的做法、是一个比较、比较不一样的做法，可能、你熟悉 ASP.NET 开发人员可能需要习惯一下、可能需要习惯一下、但是我们刚刚做了一下 demo、其实它对于我们整体的开发的流程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就是一个 转送的角色而已，那实际运行的还是 K3 Server。 好，所以、我们今天所介绍的、Dynamic Core 和 ASP.NET Core、这个 Core Family、它是一个更轻量的，而且是真正可以跨平台的一个、应用程式开发环境。那 Core 也相对于贴近于Linux 和 Mac、如果说你之前就已经很熟悉 Linux 或 Mac 的话，其实 Core Family 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不太难学习的一个平台、不过对于 Windows 生态系的开发人员而言，可能就需要一点时间习惯、因为它跟我们之前的开发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但是基于跨平台这个好处就值得你重新学习了、否则的话，如果你不趁现在去学习 .NET Core 或 ASP.NET Core 的话，你仍然沿用现有的 .NET 4或是 ASP.NET 4，那你永远只能跑在 Windows 上面。你的作品、你的系统、你的应用完全没有办法跨出去。这某种程度其实是一种损失啊。那既然现在云端世代，云端世代，而且大家都在抢食这一些市场大饼的时候，那你不妨、就以 .NET Core 和 ASP.NET Core 为出发点、把你的、把你的创意、把你的应用、把你的想法直接推到、微软以外的平台、这样的话或许 你所看到的会比现在还要更宽广、好，那相关的 .NET Core 的资讯和 ASP.NET Core 的资讯可以参考这些网站，那尤其像是 .NET 的 Team 的 Blog 和 ASP.NET 的 Team 的 Blog、这两个 Blog 会定时更新、定时更新一些他们目前正在开发的、进度的一些讯息、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 GitHub、.NET Core 和 ASP.NET Core 的 Source Code 完全开放，完全开放，所以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多看一些、多看一些 source code 会对你日后的程式码组织还有程式开发是有帮助。好，那如果说你还需要一些学习的资源的话，其实你可以到 ChannelNine 啦，或是 NVA 啦，或是 NSDN 上面、其实都有很丰富的资源。那如果你欠缺好的开发工具的话， Windows 平台当然不用说，一定是 Visual Studio、那如果说是 Mac 或 Linux 的话，我们也强烈建议你试试看 Visual Studio Core、那以上的、今天的、我的部分的议题就到这里结束、谢谢。